我就想要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周师母讲，对，周师母讲的，还有你讲的，就是这个命令这个东西呀、啊，小的时候说不定还有效，可是孩子越来越大，我可以告诉你是绝对没有用的，而且反而还会反弹，然后还会造成很不好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尊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背景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父母，或者是上一辈或上上一辈家人，不知道是时代的改变还是怎么样，还是他们不知不觉间，还是因为我们也长大了，就是他们好像在某些方面有。就是不经意也会流出来这种尊重，然
你说，
后，
那等他年纪大一点吗？
对，就是等他们年纪大一点，然后可能是不是也是啊，饱尝了这个人生的这个酸甜苦辣，然后加上在社会上做事啊，然后，像我叔叔他，因为我三叔以前啊，他现在已经退休，但他以前要底下要管很多人。因为他是捷运警察队的嘛，所以他可能也是在这个方面，就是说除了服从上级以外，好像对下属也慢慢社会形态也不一样，所以你也要就是会尊重。跟早期我爷那时候当兵做军官的时候，对底下的兵那种带领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以就说信主了以后，这方面我也是慢慢学习的，然后也有在实践。那我就发现说，这个小孩越来越大以后，你真的是要，就说要学会这种平等尊重，因为你自己想想看嘛，有时候他，尤其是他越来越大的时候，小时候你还可以管教他说：“哎呀，你不可以对妈妈这样说话，因为我是你妈妈，你要对长辈讲话不能这样。”可是到了他16、17岁的时候，他这样跟你说话，其实你心里是非常不高兴的，你心里是非常，因为你就觉得说孩子不尊重我啊。可是我们有尊重他们吗？譬如说，我们也要尊重他们的对于这种活动选择，就是说。就是以这种，譬如说运动方面不同的类型，就是对他们的喜好，我觉得我们要有一种尊重。我们不见得喜欢，我们不见得可以认同说你这个活动是有益处的，因为我们常常，我觉得我们父母亲有的就是有一些他是非常的主观性的，就是他，然后他的喜恶、喜好特别的明显。然后他就以他自己的这个喜好，然后以他认为他自己主观的意识，然后去衡量说，你做这个你喜欢这个运动，你喜欢譬如说这样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把他全部都打压了。那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方式的话，这里面就完全没有尊重嘛。
好，我插一下哈，我插一下，我需要再更清楚的讲一下我这个尊重的意思哈。刚才有两个点，我需要再补充你在讲的哈。你讲的这个是有道理的，好好。第一点，你说小时候可以，等于说可以压，但是呢，大一点就绝对不可能哈。那我刚才提的是尊重是一个根基，它是一个根基。等到你根基立稳了之后呢，它不是分割成小时候。跟长大之后啊，我们常常说，这个青少年就是都是这样讲话的。青少年就是怎么样？哈，青少年有青少年的特质，我知道，因为他们想要独立，独立思考。然后，特别是中国的父母亲呢，很容易就会掌控，让他们帮他们做决定啊，帮这个是我们的特性，好。然后到了这个青少年，到这个开始要成长，老大不小了之后呢，他们一定要学习独立思考，还有独立去做一些事情，即使错误，他们也要从那里学习，这个是必然的。那个经验，就像说你刚才讲的这些叔辈啦，那个长辈他们呢，以前可能也是不成熟， 所以到后来慢慢就精炼了，到现在他们是成熟了还是说没力气了妥协的，我不知道了哈，那个另
我想都有。因为我看我三叔小的时候对我的管教跟他对女儿的管教，我说你怎么差这么多，他居然回了，那是很多年以前，他居然回了我一句，他说哎呀管不动了，年纪大。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是了呀。嗯哼，但是我在讲的哈是一个顺位，一个过程是顺的，一直往那个，就是它是一个顺利哈，进都顺利，它是没有好像没有堵住啦，没有辩解啦，不然一下就怎么从孩子好乖呀，我孩子怎么一下就变成这样了，不是一下子的，它是整个连接在一起的。好，那我讲的尊重是什么呢？好，我再回一下另外一个，这个人家讲这一点的时候哈，我们对孩子的尊重是我们对他的态度，不是针对他选择什么事情，我们要给他有一个宽度或自由去选择。当我们说我们要训练孩子开始独立的时候，就是等于说你给他有一个在对的范围内有自己的意见。好，以前会说这今天这种场合你要穿什么衣服，好，接下来慢一点，慢慢的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尺度就往这个训练他们说，诶今天呢是去做什么，好，那这几件，那当然年纪的好，按年纪这几件呢你选一件，好，再往后面呢，好，就是你慢慢就开放了，到后来你就不管了，而不是说刚开始规定他每次都规定好，有天突然给你穿一个去婚礼穿一个牛仔裤或短裤，那让你觉得很吓到。好啊，这个问题是潜藏着很多根基的问题，但是那个帮助他们让他们有成长的尺度，有那个成长的空间去让他们做练习做决定，那个是那个叫尊重吗？其实那个叫智慧，那是训练的一部分。好，那尊重是一种我们的态度，父母亲的态度。一方面呢，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榜样，免得他们里面有积怨啊。因为有怨的时候，到这个青少年特别会表现出来，所以他们的反抗其实不是青少年突然间开始的。你们当中的爱，当中的沟通，不会一下子就好像就，天使变成魔鬼，我用这种比较极端的哈。但是我在讲的这个尊重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互动，我们的交谈，当然我们不会做到100%哈。那我们就尽量的记得，每一次说话的时候，不管他多小。我需要蹲下来跟他说话，就用一个比较实际的说，要跟他同高度。好，我讲的也不是平等，人不可能平等。一个很胖的，你说你吃少一点；很瘦的，你说你吃多一点，一样是你的孩子，他们能平等吗？什么叫平等？而是说，按着他们的需要，按着你对爱他们的尺度来帮助他们，比较健康。而是说平行性的一个朋友啦，我们讲朋友哈，好像朋友一样哈，但是你有个原则在那里。所以刚才的第二个点我要讲什么呢？我觉得第二点我要讲的是这样哈，我有点可能有点跑掉，但第二点我要讲，我需要讲这一点哈。什么样的父母有我们的背景。我不可能完全不按着我的经验，我的喜好，背着我所有的经验来用一个标准的一个规条来训练这个孩子。神容许父母跟儿女就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一个交融啊。那我们也不是一下就做得很好，我们要学习，我们成长，他们也成长，我们肢体的彼此相爱，我们讲家好了哈，教会的家彼此相爱也是一样，有很多你觉得不能接受不可爱的个性也有。那么这些我们要铲除的不是这些，就像我们现在说我们不是要铲除病毒， 我们是要吃到怎么样能够强健我们的抵抗力来面对病毒，类似这样好不好？好，所以呢，儿女的被养成不可能离开父母的背景，所以儿女要懂得怎么样接纳。我们还会继续讲这个接纳，我就接受了，我就接纳了，我的父母亲就是这样子的，那我去体会到领受到对方的那个心是爱我的，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赢得他的心啊。那至于父母亲的那种主观，或者有时候是比较让我们觉得好像专制啊，这个当然这个都要平衡，但是如果说父母亲有他的专制性或者他的主观性的话，我认为那个不是一个绝对的害处。我是听你这样讲的时候，那我你的讲是一个道理啦，一个道理说我们不能用主观来要求对方，这是对的，好，这是对的，这个叫尊重啊。但是呢，人跟人的交错之间的互动之间的不可能去掉自己的主观，所以我们就需要对方来理解，而且也相互的，这是相互的，孩子也要尊重，父母亲也要尊重，彼此相互，慢慢的就会融合在一起。我比较强调是融合啊，不是妥协，是融合，而且呢不是变成好像一个绝对的是一个绝对的非，不是这样子的。我不晓得刘淑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现在了解
啊哈、yeah.
对，我现在比较了解了，然后这个就可能不晓得是不是有点离题，但也许如果离题的话下一次也可以，
哎，没关系，
你也可以帮我解答这个问题，因为你刚刚讲到就是说也要让儿女体会我们，就是说接纳我们，就是说
是的，
母亲就是这样。我就在想说奇怪，我们上一辈他们也没有刻意的去学什么教养儿女，可是我们好像在无形中就有就可以去体谅他们，就说他们就是这样子的父母亲、嗯、
对，
我们可是我们到了我们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学了一堆然后教养了一堆，怎么发现孩子反而没有办法去体会我们的心、
啊、这个就是，
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责任，没有把孩子就是说有没有教导到孩子要也需要学着去，就是说不管这个父母亲的缺点有多少，然后或者是个性怎么样，就是这个好像就是我们没有教导到的地方，是不是？
其实哈，我是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洪流，就是知识。我们非常崇拜知识，到一个地步呢，整个世界非常崇拜科学。那知识就什么？哇，那个是某某某某一个博士啦，或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哈，他们出来的书啦，或他们的教导啦，很多很成功的父母，成功的父母哈。其实对我来讲哈，圣经里面的原则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原则，或者是有一个定准来做我们的好像一个教科书一样哈。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因为认为自己不会，然后就找一本书，然后你也想要去按着书来养这个孩子的时候，等于说呢，你认为那个知识就是那个方法就可以行得通的话，那我们就忽略了一件事情。第一个，孩子的特性每一个都不一样，神对待我们也是依个别的特性对待我们，所以教养本身是非常人性化的，是人性跟人性的，刚才讲的铁跟铁在磨啊，本质在交错在磨啊，所以或许等于说我们讲的简单一点好了，或许如许以前你会想说，哎，我要学这个，我要学那个，我也去试着这样子做哈。你是很好的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很能够应用的学生，但是你依靠的对象不对。我们都有这种经验，我们要依靠神，
是的，
好，听神的我们去做，但是如果我们不依靠神，只依靠这些说哦要怎么样才有怎么样，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律哈， 十条诫命啊，我们讲是真的。那我们到后来，我们就一方面挫败，一方面我们也会很，现在父母有两种情况，极端情况，一个是非常自卑，只要一讲就觉得说，哎呀，我都错了，我目的没有要父母亲这样子，我常常说，第一个，你养你的孩子，你陪你的孩子，即使你每天把他用一个担子把他背到那个啊，带到那个市场，外面的公那个开放市场去，你卖菜，他在旁边流着鼻涕，我都觉得那个就是父母亲跟孩子的一个很亲近的互动，那个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我这样讲，不晓得能不能让你们理解哈？其实亲子是一个关系，即使我们都不懂怎么教，我讲这些，我其实很不希望我们把它分解说，哦，要这样教，要这样说，不是这样，是我们那个跟孩子的互动。然后孩子跟着，就是他有一个跟的感，有一个跟的归属感，然后有一个是我有人要的，我是有归属的，然后我是有人，即使你骂他的时候，那也是一种爱，你知道吗？孩子会感觉到有人管我，我不是孤儿，我不是外面的无家可归的，不是这样子，我还有一个家，即使这个家里面常常会被骂了，或者我们的家的那个饮食啊，跟人家类似什么情况都没有关系哈。但是呢，我觉得教育教养本身主要是在人彼此的互动，不是在于那些教育方法。我没有否认所有的教育方法，我没有否认啊，我绝对不否认啊。你看我们从以前到以前的父母亲是很严厉的，就好像说不打不成器，到后来人文主义出来了怎么样，他讲的人性化跟人文主义又不一样，就怎么样，爱的教育。爱的教育是什么？只要他好就好了，我没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下面的时候，就跑另一个极端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好像一个试验品一样，等一下什么都没有，等一下什么都有哈。那我们的对孩子的对待也不是只有一成不变哦，我们会在这个，我们也父母亲总是要管孩子啊，该赢的时候我们放了，该松的时候我们就要把他们砍头。所以这刚好是一个，这是人的一个很不足的地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对，应该不能放松的我们就是要，但是呢我们却放松了，这是我们的缺乏了，我们自己的缺乏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例子都很实际，非常实际呀。Yeah, 嗯哼，好，你要讲，你继续讲。
哦，没有，我就是很，也是很认同你刚刚讲的，因为早期我也是就是不懂，然后自己有一个理想。
你很用心，我知道你很用心，其实你非常用心。嗯哼。我很喜欢刚才那一句箴言的话，非常有智慧啊！跟孩子的在一起，培养孩子，其实时间是很有限的。孩子要独立出去，跟我们在一起时间也不过是怎么辛苦，怎么样的熬练，怎么样的对我们的一种，有时候很多挫败感哈、啊，可以这样讲哈、啊。但是呢，他那个在那一段很容易过去的时间里面呢，真的是他会得到益处。我们也得到益处，铁磨铁，然后我们彼此的相感、哦、就是好像面对面一样，那都会有效果，都一定会很有效果。
师母你好，今天有讲到就是说就是要和那个小孩子沟通的时候，就是要温柔坚定的这种叫比较温柔的话语嘛，然后、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说特别特别难，就是我们家的哥哥是四年级十岁、然后其实我每次一开始沟通的时候都是温柔的，然后温柔了几次之后还是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呢，我就温柔不下去了，然后就开始命令了、命令再不下去的再实现不了我这个要求的时候，就开始要那个大吼了，就是、就是知道这个事情，
有个特定过程，一步再一步。
对呀、 就是，然后他每次就说我态度不好，所以他不要做这件事。我说可是我态度开始好的时候你没做，就最后就会就是他在那儿哭闹，然后我在这儿发脾气，这事情还是解决不了，就是每次都是这样的循环。
OK，
对，
对你描述完了对不对？我可以接了吗？我可以接了哈，
可以，
好，
嗯，
啊，如果以一般的情况来讲，这种情况是因为那个权柄哈，那个权柄那边的执行的那个方面呢，可能没有养成一个权，不是权威哈，就是一个权柄的那个执行性呢，就是过去没有养成，让对方在第一步的时候就听到就记得说这个是一个权柄来的声音。所以容许对方有第二步第三步，好，就像我们说我数到三，真正在教育里面的理念的顺服不是数到三，是一你就要开始做，好，即使你做不到你已经有在动了，那我就继续的鼓励你帮助你哈。好，那接下来建议哈，你这边等于说我的意思是说，过去可能你那个权柄的那个幸福度哈，幸福度还不够。所以呢就比如说哈，比如说像有人不遵守这个交通规则，首先他不遵守，他是在抢时间闯红灯他不是只有一次，好多次了，就结果有一次被抓到了。那么他当然他要停下来面对这个警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被抓到了，然后他可以心里面很急躁的说我太敢了，就讲理由哈，或者是开始对那个警察有一种发牢骚哈。如果这个地方的警察制度或者是这个抓他的这个呢，看起来有点好像，哎呀，你怎么了？你怎么会？你知道你闯红灯吗？然后刚好这个闯红灯这个人觉得说，哎呀，他好像是比较好说话的，哈，那他就会试探性的想要逃避这种处罚，哈，所以这个执法的这个人呢，我刚才说过，我们要有一个很温和的态度，不然的话，等孩子再年纪再大一点。他们就小时候可以压到大一点，他们就开始会开始学到会跟我们顶撞，跟我们去抗争哈。但是呢我们的那个公信力就是我现在我抓到了哈，我要你知道说闯红灯就是要受处罚的，这种坚持性啊，我有没有坚持，我有没有让对方感受到我是说做就要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晓得你这边有没有坚持住。
就是原来是如果不顺服就会有后果，打屁股呀，没收东西啊这样。然后那就变成是就是他看见我拿着棍子来了就赶快听话。这次没拿棍子就不行，直到你要说我有后果，就是他不信服我，不是顺服我，是顺服那个后果。没有后果他就不行，
等于说送服那个棍子了。
对对，我就想说我想让他从心里去顺服，但他就总我总感觉这个心不对劲儿，就总是拧的。
那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哈，你可不可以再退一步，好说好下一次如果我说了第一次好。等于说你中间有一个过程嘛，对不对？会跑到最后一步，等到你真的棍子拿来了他才会做，可以这样讲吗？是这样吗？
对。
OK, 好。
那还得哭闹，反正就是过程很长。
Okay, 好。有一个办法你试试看哈。你要比较费心了哈。跟他讲好。好，以后我说什么，但是你说的时候不要圣经有叫做惹对方的气哈，不要把他气惹起来。比如说哈，他在玩一个东西，然后你说该吃饭了哈，那可能你要为什么叫惹他，就说 孩子比较不成熟嘛，哈，那你就说，哎，在几分钟给他一个缓冲期，让他收心一下，啊，类似这样了解孩子的能力哈。那既然他没有办法，他一定要经过那些过程，那你要想办法把这个中间的过程把它取消，啊，跟他讲好，以后我讲了。好，然后如果没有怎么样，那你就要得到这个后果。然后你先就是严格执行。然后包括如果你在哭你在闹就加倍。就是等于想办法，你要针对不是他有没有去做，而是针对他这个中间那个过程一个一个再训练他。那就我讲退到他比较不成熟的这个部分，给他一个小小步啊，小的一个进度，给他帮助他制约了，这个在教育上叫做制约，给他走不动啊。如果他哭了，你不要生气，你这边哈，我知道不容易哈，父母亲这边尽量不能失控，我们不用大声，你不能跟着他大声，不能他哭闹，我们也开始就不要这样啊，一定我们要有一个很以啊，圣经说以善胜恶哈，或者是以静制动，他动的时候。你就更要安静，但是要先讲好，以后如果你这种情况发现，你不用生气，你就把你的结果就马上呈现出来，包括他这个哭跟闹，但是他哭闹完的时候，那些该做的还是要去做。我这样讲有没有给你一点点啊？就是好像一个试试看办法这样子，有没有？
嗯，有，可以理解。
就把这个重。这个他经过的过程，但是你本身你也要改变，等于说
但是
你哎怎么样你讲，
但是他就会有怨气，就是他做这个事情他不好好做，他就是气着做，就是你让我做嘛，我就没办法嘛，我就跟你就做嘛，但是我就他不是心甘情愿的做，他就他跟你耍态度的做、
啊、
我这事我干了、
okay.
你现在别说我了吧，就这个样子。
好，那你看要不要教他的态度也一样，我不接受这种态度，你也一样把他放进去。哭闹也是一个处罚，态度也是一个处罚。但是如果说他不情愿做还去做，你按着他的，因为孩子有时候他心里面是不高兴做的嘛，对不对？那你要叫他说装一个很高兴，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合情理的。好，所以呢你先接受这个。好。啊，但是如果态度比如说丢东西啊丢书本啊什么，那这个不能接受啊。但是你知道他是不情愿的没关系，你先让他知道怎么样 under 在这个权柄之下。上次有一个例子啊，就是刚才那个如许提到的，就是说他当他顺服了之后，我刚刚有提哈，他才发现哦益处在这里，还是也需要这样去累积他们的智慧啊。所以你看看他现在是什么在阻挡他不能够顺心的做，那你就先把那些一点一点的用制约的方法，因为看起来他的心智方面跟四年级的那个成长度成熟度不够，四年级的话应该就十岁了嘛，对不对？
嗯
啊，那有的人呢是我不想做，可是我至少我也会察言观色做，也会这样
啊。对啊，他就是如果是老师让他做别人他那他就吓得一动不动马上做完，也就是妈妈一让做家爸爸一让做他就好多旅游，
就
是
那
所以
他就欺负啊，他就是欺负你们
呀、
啊、OK
然后一堆的理由辩论跟你说说没完没了，他就想干他那个，你非要让他搞他就耍态度。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点，就是你跟他说完了之后，如果你退一步，你说哎呀我就知道你很辛苦，你实在不愿意做你不做了吧，就这样子说，哎他反而说哎呀那要不然我就做了吧，就是我现在就品着他是有一点这个，但是我呢内心呢我想让他做，我又不愿意，我万一说了这个他真不做了怎么办就在这有点。
对的，我觉得在你这样做的话哈，变成在啊，在嘉奖鼓励他，在鼓励他的负面行为。
嗯，
哎，他明明是我们的鼓励是要正面的，好，积极性正面的。那等于说呢，你在你妥协了，好， 等于是他在主导你了。其实你心里面这样讲说，你也不是真的甘心这样讲，对不对？你是想看能不能引导他啊，能够这样做，对不对？啊，好像一个钓饵一样啊。然后你又怕说，说他真的不做怎么办？那你就下不了他，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不是办法。我认为你不要这样，这样的话你以后会更辛苦。他慢慢在长大，你要想的办法要更多。哈，他变成在主导你了，啊，所以你先试试看，先试试看，说用一件事情来试试看，就是我已经哈啊，就是应该这样跟他先讲好，好，那以后我包括我现在不是只有要，我知道你很聪明，这个是对你来讲你要做不是难处，可是现在妈妈比较关心的是你对我的态度，啊，还有你要去做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很痛苦，那我要帮助你跟解释好，所以以后如果这样那我就这样，你执行看看，先解决他的态度。怨气你没有办法，怨气的话在藏在心里，他只要不表达出来，不要跟你丢东西，这样就好，好，没有行为就好，那个你不能勉强他，心要服一个人，要赢得他的心，我们不是用拿着枪去堵着他，不是这样哈。所以呢，你先解决他这些态度问题，用制约的方式啊。如果既然你还在用处罚的那个的话啊，不是用好像感化就可以用处罚，那你就说，如果你有这种现象，那我就要用什么来给你一个结果？我是要帮助你改掉。既然他对老师可以这样子顺服，那等于说就是针对你们的，他是有能力做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就刚刚才讲的嘛，哪一边比较可以让我就是耍赖，那当然孩子要耍赖啊。一方面呢，就像你讲的，可能他心里面也有怨气，有一些积一些怨啊，不服啦，可以说不服啊。那找个时间跟他聊一下，说孩子比如说你像你对妈妈这样子的态度，你会不会有不舒服？你会不会有觉得愧疚呢？啊，因为我相信他知道你爱他嘛，这一点你觉得呢？他对你的，你给他的爱，你们的关系怎么样？你们关系怎么样？
不辅导作业关系还很好。
嗯哼 ，OK， 那就好。那你有资本的，啊，你说像你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你会，我是很难过的哈，我是很难过的，因为我感觉好像你把我当仇敌一样，每次在做功课叫你做什么时候哈，那我是老师的位置，然后你这样的话你不尊重我哈，那你难道你这样做你会心里面会觉得，难道会觉得好受吗？你会不会愧疚呢？好，那我也不希望你这样啊，我不希望你有愧疚，那好不好？我们就跟他谈谈这个他的后面的新的感受怎么样，这是一个方法哈。然后如果说你们关系很好，说等你们的互动啊什么都很不错，是不是你们的等于说你们的沟通呢，平常的沟通呢，好不好？
那可以
可以哈，要容许他讲出他的感受，对不对？你要容许他去表达他的情绪，对不对？
对，
嗯哼，好，那应该是很容易，那可能是在于你的那个权柄性原则上面的一个要抓紧要放松的这个尺度上，可能你还没有得到。因为孩子哈，以前那个跟我们，你们可能不认识哈，跟我们帮助我们的那个妈咪哈，她是一个美国牧师哈，宣教师，她常说一句话，说孩子是一个小律师，律师很精明的，律师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白的变成黑的，哦，他是个小律师。那我们呢，我们只当法官是不够的啊，你法官的话，只要他辩赢了哈，啊，再加上一个现在的自由教育，什么还有一个陪审团，还法官还不能全做决定，陪审团还要听别陪审团的时候，那我们的权限就非常小非常小啊。那我们要当什么呢？我们要当那个就像我们对神一样啊，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其实我们就跟他就好像神跟我们的关系一样，我没有你不行，欸，天上地下我没有别的可谋，我妈妈我需要你啊。但是我们不是威胁他来爱我们，而是真的是感动他， 的心哈。那这个当然需要我们付出哈。我下次会继续讲说，其实当耶稣说他要我们做朋友的时候，他先是牺牲的，他为我们舍命，成为这个让我们可以绝对信靠的这个朋友，绝对可以成为我们的恩友。好，他不会嫌弃我们，他不会这个本身呢，我们要具备，我们要开始成长出这种，好，这种所谓的知己还有好的朋友的特性，来面对我们的孩子的这个管教，这样子哈。当然不是一言两语就给一个公式，你就可以解决目前你跟孩子这个问题。但是我是觉得说，你方向要对，啊哈，啊，你有两个孩子对不对？
对。
啊哈，你有没有机会跟他们相处独处？
有，
嗯哼，那就好。那你的基本的一些条件都很好，嗯哼，那等于说呢，管教的时候，啊，坚持想清楚我要怎么样给他那个坚持，然后针对他的问题，还有你自己绝对不能失控，你试试看，尝试看看，啊，因为。不管怎么样，孩子跟面对父母的话，我们这个比较大的人呢，就要多一点的啊，这个用心了、啊，变得我要更用心，这样，哈哈。
好的，好，谢谢。
啊，然后我等等，如果有一个实例，你试试看呢、啊，我们可以再谈，好不好？好、啊，
好的，好的，好，谢谢。
好的，好好的，好啊，丽丽，嗯，
我举我自己这边的例子哈，可能其实有点消极，但是还有暂时还挺管用的。就是我发现我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有时候会忍不住，就说会情绪失控的，就是说就是几个回合下来就慢慢的就不会特别冷静，有时候就不会就事论事了哈。对啊，尤其是孩子慢慢大了，你发现就是神造他们每个人是如此的不一样，他们自己的个性都显出来，他们开始有求知有求问，他也能够明辨是非，看到父母的缺点，对不对？所以呢，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就说小时候可以用的这个压制啊，或者我说一绝不二的这种方法，其实是到那个时候到现在就不是很行得通。那我是就一直是在就是在审思，也是在回顾，慢慢我发现就是如果我情绪失控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血气的东西就会上升，而不是说回到神的面前。那但是一旦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肯定就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安静的下来哈。那我就有两个方式，有点是消极的。第一个方式呢，有时候我就只能让自己 retreat， 就是回到自己房间，索性就不说了，因为我再说下去就不行了。我就回到自己房间。哪怕是躺一下或者静下来读读圣经或者听听一些信息哈，让自己安稳下来，有时候要花很长时间，有时候时间就会短一点，15分钟30分钟也许就一下子就想通了，发现自己也有问题。还有一个方式呢，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有时候我如果能够恳求的蛮好，我就不说当着他的面，然后看看那时候我可不可以伸手去拥抱他们一下，如果他们那个时候愿意接受我抱一下哈，有时候就笑了大家就好了，有时候哭了大家也埋头哭一下，哎，之后也就好了。这是一点。这是连着的。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会开始省察，我要他们做的事情是从我自己的愿望出发呢，还是去尊重说他的个性上他这方面是可以说去做，或者是作为一个训练的。我就讲了很具体的例子。 老大他现在他是自己愿意去学音乐，对不对？但是我当时让他们去学音乐最开始的目的是说荣耀神，然后也是作为一种孩子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兴趣爱好，以后大了当他受伤害之类的时候，或者他也许那时候远离神，他至少有一样东西他可以有一些渠道去抒发他的感情。但是三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我让他们去学习的时候，我就让他们都去学小提琴。可是你就发现有人学得下去，有人就学不下去。可是我那个时候也真的我觉得是属血气哈，我并没有祷告说神啊我该怎么办，我没有。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对的，而且我是为他们好。那后来就发现有很大的问题。那这些年下来，老二就 try 了几次以后，后来我发现在他身上不适合他的特质。我就说提前就让他换了。但老三我是坚持着，其实他在其他的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特长。可是somehow我是以家长的身份，我坚持让他做这件事情，而且后来就一直给自己理由说那是一种 discipline。 包括我先生也跟我是 on board 的，我家弟兄也是觉得就不要，你不能就是放弃，你要一直坚持下去，哪怕是撞下去也得坚持下。可是他就是心里很不情不愿的，他可以以消极的方法反抗，他也有时候会用激烈的方法，对不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我是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未必是就是对他好，而且这个不是基要真理方面的哈，我觉得不是基要真理方面，所以之后是我在那儿悔改。他虽然现在也练，但是我不会说以过去那种很强制的手段，或者就你一定要这么坚持下去。就是哎，反而他也练不练他都至少 enjoy， 就说那就还是达到了原来你希望他有一样爱好，能够不管好不好，将来也许有一天他自己想通了，他可以拿这个去荣耀神，好听不好听也是他自己 enjoy。 所以反而这下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彼此能够理解，也彼此能够顺畅了。那我这个方法是比较消极的，其实多数是在改变我自己，但是这是我认为的次要的，不是绝对真理方面，不是他的 character 方面的。
是不是是非的问题。
我就举这个具体例子吧。
是我觉得有一点哈，我觉得那个高阳有一点我觉得我们要身为父母要学习哈，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就是说，当你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要这样，但是我们有情绪了，我们一定要不要在情绪下面说什么我们以后会后悔的话，或做什么我们会愧疚的事情。所以没关系，先割下来好处理情绪，处理我们的情绪，他同时也处理了孩子的情绪，抱一下，然后知道说我们虽然在这里有僵持，可是呢我们还是那么的彼此相爱。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肢体语言非常好的一个经验哈。那后来谈到这个，比如说像这个他你说这个是一个消极的，我绝对不是消极，我觉得是很积极。为什么？所以我才说我们怎么样走过去，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走过去哈。对于刚才这个例子呢，我觉得周师母也有他的另外一个体验，对不对？那个周师母，你对于女儿的那个学习那个小提琴
啊，是的，
说你这边的例子，刚才有一句话哈，刚才那个高阳说孩子都不一样，真的是都不一样。然后呢他是个个体，然后呢我们自己本身也跟他们不一样，不是这个孩子不一样，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只有你身为孩子的亲妈亲爸是最懂得我们的孩子跟最爱我们的孩子的。 任何一个老师或一本课本都没有办法向我们去靠近我们的孩子。好，周师母，我请你，然后你就可以做一个结论好吗？
你说是指在婷婷拉小提琴方面吗？还是
就你有也有这样，那你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的结果现在你认为怎么样？
因为我是认为他挺有天赋的哈，所以就一直在坚持。但是他其实他跟我说很多遍他不 enjoy， 但是到一个节骨眼上哈，可能有某些原因，那他自己分析，一个就是跟这个老师学的时间已经太久了，从 kindergarten 学到现在，然后呢另外就诸如此类的吧。但是后来我就后来到最后这两年的时候，其实很希望他就是能够，因为我就当时想的就是学到18岁嘛，你爱干嘛干嘛。他就说不行了，也是为这个很纠结哈。我也就退而求之，我也跟他妈说，我说要不就不学了。后来最后最近一次呢，就说那我就跟他谈，我说不学，他说我不要去上课，我也不要练了，我现在已经不用拉那么大的曲子，我拉一般的曲子也可以了，照样可以服侍神了。那我在教会不是也拉琴吗？我说那也可以。那我说那你好吧，既然已经这么多年了哈，我说你也长大了，好不好？你自己去跟你的老师说你不要学了哈。我们都觉得我真的是。我自己这个对我来说，我也是觉得对我自己是一个战胜哈。我觉得原来是必须得坚持到18岁，后来我就放弃了哈，我放弃了，我就让他自己去处理。后来他想来想去，他就觉得他说那个老师对他特别好啊，真的是特别好，为他祷告。然后他很小的照片都贴在那个他们练琴的那个，就是刚开始学琴的6岁的照片，现在还贴在那儿。他心里是有点于心不忍嘛，那样子的。然后他就说那好吧，我给你一个 deal， 我拉完这个拉完今年就不拉了。我说行，反正都可以，我说都可以啊，就是这样子的目前。那他现在就反而我放下了，他也知道了，他原来是他在对抗我的这个 push， 现在我不 push 了。那他你说他情愿吗？那可能他也不是很情愿，他不是不爱小提琴，但是我也不知道，可能没有达到那个就是特别热爱音乐的那个程度吧。但他也就这么走着，我觉得反而我们两个就都松弛了。对，我也
这样的，等于说你自己有一点点调整，然后他那在进展，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刚刚
对，我的调整，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我已经放弃，就是我原来有个goal，对吧？18岁，我现在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好轻松啊。原来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我在背着这个他必须得拉到18岁的这个重担，在那拖着他。现在我不拖了，反而我觉得特别轻松。目前就是这样。那至于说他到了大学，他要不要选，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敬拜哈。出于他自己，他我们 Hope Song 每年有那个百人大合唱嘛，他对他来讲，他说这是我 Christmas 的一个 treat， 他特别喜欢，他就是在那个乐团里拉琴，他特别喜欢，他每年都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季节来的时候，他可以去里边拉琴，他也喜欢这个哈，他跟我说，他说妈你我走了，你还要去那边唱歌哈，那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我也看到这个努力的果效当中，确实也让他有机会能够去服侍神，或者他 enjoy 有这个 moment。但是我觉得就是放下我，让他自己去寻找他的，而不是我加给他的，而是他真的是遇见神，他喜欢了，那就是他的了。我现在讲的那个意思就是我放下了我的那个期待，好像师母说过一句话哈，包括他选学校这个事情，师母就说你不要做神的怎么说保姆哈，对，就是好像神对他有个呼召，我为了完成神对他的呼召，我就要一直把他带到那个神的那个呼召里边，对，
完了。
对，就包括他选学校，就是他选学校的这个事情哈，我就特别担心。我跟师母聊过，师母就说我会担心他这样是不是走不到神的路上，担心那样走不到神的路上，我要看着他，我要替神看着他。后来师母那样一讲，我也就是啊，我觉得就是要相信神， 神也告诉我说，说你其实你放到哪儿你都不放心，你相信我吧。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们在其实在不断的神借着孩子，就像刚才师母说的钥匙铁摩铁哈，彼此受益啊。我觉得我很感恩两个孩子，所以马上我孩子要走了哈，你要说结论我也就是在这里做个结论，我的孩子要走了，我孩子就两个孩子都不在家了，他这一段时间去了他哥哥那里，我就真的体验了4天以后空巢的这样的，我想了很多，我觉得回想他们小时候啊这些过程啊，那时候觉得很 awful 的一些就很艰难的一些日子哈，现在想起来都有益处。所以我们当中你们有孩子的哈，还在身边的，好好珍惜，好好的去借着他们我们成长，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益处，对我来讲哈。但我们也按照神的心意来培养他，但是没有他我真的是不完全，我特别感谢他们，不管他们气我也好，磨我也好，流泪也好，今天想起来其实都是就像欢乐收割的那个眼泪啊，特别感恩他们两个。对，这是我想说的。
我补一句这两个例子哈，我觉得对我的重点，我对孩子的对于这个教育的一个果效的重点是什么呢？当我看到我的孩子学到怎么样自己独立的思考，这个心甘情愿的方面呢，没有那么的快就看到果效。好，我要跟父母亲们提醒一下，你不会看，我要你心甘情愿，你心里喜悦，我没有办法。但是从我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现在常跟你说我妈妈说什么，我当时听到那个话我也没有放心上，可是后来就在里面搅嚼，然后就成了我的营养，就我就行出来了哈。很可惜是我妈妈看不到的啦，她没有办法很欣慰的说，哎呀你看你现在都照我的话做了哈。但是这个当中你看到你的孩子经过这件事情，你跟他有一些搏斗也好，你跟他有彼此摩擦也好啊，你痛他也痛也好，然后就像刚才我们表达的，我也在学习怎么样更自由，更依靠神啊。神不是看我们管教孩子有没有方法，什么有没有100分，因为我们也没有得到一个100%的孩子，对不对？但他神在看我们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敬虔的父母亲，我们没有以神为主靠他的。好，那当看到我们的孩子第一个他 enjoy， 他开始享受服侍神认识神，然后他已经开始在自己有一种自发性，或者是做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好，不管今天婷婷如果说决定说好，你妈妈说可以，那我就不我也不认为那是不对的不好的果效，那他有个独立思考，但是怎么样他就要对自己负责任了。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养大就是让他们学习怎么样对自己负责任，然后即使有时候有不妥当的一些他们的，不是刚刚讲说不是是非性的，不是绝对性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在从中自己在学习就是从错误中学习，那个错误就是说不是很好的决定，但是呢他们从这个当中学到怎么样是对，怎么样是最好的。好，这个话就非常非常，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安慰哈。好，那个周师母就带我们做祷告结束。OK， 好，
我就是说，您常常提到你妈妈讲什么话，其实那个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我就发现说，有时候我们很想给孩子讲了，他马上就有这个结果，但是我发现可能有的时候你小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有神可以改变他们的心，但是我们可以把那个正确的东西，那个就那个存储在他们里边，不知道哪一天。也许等他们都已经离开你之后，你才发现你当时那些念叨的话呀，说的那些话可能才浮现出来，但是不是在家的时候，当时你说了，我今天说了希望他明天就改变，常常不是这样的。那我就是因为孩子已经离开家了，我现在就看到一点，就是当时觉得好像他完全一点都没有，都是耳边风似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一个很大的不是改变他们的心，而是在他们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把这个就是一个尽我们所能的，我们有很多错误，把那个正确的符合神的思想放在他们里边，等于说给他们一个养分这样。
是的是的， Amen。
你常常说你妈妈都这么，我才想哎呀都过了这么多年你还记得你妈妈说的话，所以我想说不要放弃，你现在觉得没有用，也许哪一天他就想起来了。
啊哈，是的是的， Amen Amen， yeah， 是这样。 我对于我自己的例子哈，刚好跟你们相反哈，从这个两个里面去跟孩子说你要一定要学这个怎么样，我刚好完全的相反哈。那我这个礼拜我稍微整理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哈，我要看一下有另外一种，就是有时候我会想说我是不是都不给他们压力，都不去要求他们，就浪费了他们的这个才气啊什么的哈。那我现在在想说有可能是我的有我的短缺，我没有好好去尽这个责任，好，没有像你们这么的就是去盯着他们好，但是我需要整理一下好，那我怎么样调整我自己，我有没有什么样的缺失，我要去想一下哈。我刚好跟你们完全相反，因为我从的那个教育整个教育层面呢，我看到一些病态的哈，就是给孩子逼着孩子做什么，当然你们不是用逼的了哈，你们提供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只是孩子本身不一定可以领受那个好意。但是我本身呢，就是完全就是在这方面呢，我就也是有提供，但是我是等于说我没有负起那个督促他们的责任啊，可以这样讲啊。如果以父母亲的立场来讲，可以这样讲我自己的教育孩子的过程。那我当然我有的重点，那不是我的重点。那我要想一下说，照理这样就是我有没有亏欠，那我怎么样来调整我自己哈，这样这是我要整理的。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好吗，周师母。
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啊，谢谢你，有你真好。主啊，你知道看到我们在处理这些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多需要你的智慧和需要你的恩典。主啊，当我们缺乏方向的时候，主啊，就求你来引领我们。主啊，当我们软弱疲乏缺乏力量的时候，你就来扶持我们。当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主啊，你就把那个盼望赐给我们。主啊，你总有一句话说，你对在箴言里边，你对那个才德的妇人说，当他看到那日后的日子，他就嬉笑。主啊，你让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处在哪一个阶段的母亲或者是姊妹们，你让我们心里都怀揣着一个嬉笑的盼望在心里。主啊，让我们能够朝着那个把孩子培养成敬虔的后代，让我们自己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能够在家庭当中，在孩子生命当中，成为我们可以嬉笑的一个全员。主啊，我谢谢你，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今天我们所讲到这一切，你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矫觉，能够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现实当中的时候，也让我们常常能够想起。我们感谢你，主啊，为这样的一段时间来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样的妇女会当中，我记得孩子刚到美国第一周就参加妇女会，一直到如今，主啊，点点滴滴无声无息当中，主啊，你就改变了我们很多的那些不敬虔或者没有智慧的很多的思想和想法。就求你祝福这样的一个妇女会，让她真的是在所听到的姊妹们都能够蒙福。我感恩你把妈咪师母一直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背景的人，主啊，来做父母，主啊，让我们可以有一个路可以走，有一个方向可以 follow。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阿们，
阿们。
在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之余，不要忘记神很爱我啊，你这个女儿哈。是。
你下一次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什么叫做不要做神的保姆的这个意思？
从秘书到执行官到保姆啊，换了三个名词。好，我想一想好吗？好。
我觉得师母这个是很好，有时候我们老要帮神去，哎，就是做秘书了，就是总是怕还不够，要保险，就是替神叫做圣灵了。就是我觉得某方面我自己来讲，就是我要来操纵这一切，我自己的体会了，就是我觉得我可以靠我的能力。
这字也用对了，操纵。
我要来操，我觉得直到有一天神告诉你改变不了孩子。
Yeah, OK。好，那我们继续为妈咪祷告哈。